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各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也要祝福教会里面和跟我们牧者一起分担牧养羊群的这个责任的姐妹们哈，其实有很大的一批啊，也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因为你们是很多弟兄姐妹的属灵母亲。每一年呢，在母亲节之前呢，其实我都会看到，就是儿童主日学或者是学青的老师辅导们，然后他们就会想一些点子，然后预备一些小礼物哈，然后做一些特别的卡片，甚至于像刚刚上面诗班在这里，他们其实练诗练蛮久的。就是期待能够向妈妈们去表达内心的感恩。好，那我相信刚刚弟兄姐妹应该可以感受到那一份他们要表达的那个爱，然后应该也会感受到这一份爱是孩子从神那里领受的。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那路加福音第一章呢，其实是上帝他亲自预备了一份爱的礼物而且他是用很长的时间做预备，然后透过一位特别的母亲玛利亚然后将上帝他的独生子带来这个世界，然后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那也就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之中能够有主的同在，有圣灵的祝福，然后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这份爱的礼物呢，就是最宝贵的就是主的同在。在一章的28节，天使加百列找到玛利亚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了，主和你同在了。其实天使所宣告的内容呢，是照着700年前先知以赛亚所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以马内利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其实神与人同在，这个是人起初被神所造，在伊甸园里面和我们本来就可以跟神有的那一个爱的关系对神完全信任的关系。神与亚当夏娃同在，但是呢，他们被撒旦试探他们怀疑神，而且他们不相信神的爱，然后以至于他们就犯罪。但是神一再一再给他们认错的机会，可是他们却一再一再不愿意悔改于是他们就失去了这一份有神同在的一份非常宝贵的关系那当人被逐出伊甸园之前，那神就给亚当跟夏娃一个恩典的福音，就是有一个女人那女人将怀孕生下那一个后裔那一个孩子呢，能够完全打败撒旦，胜过罪恶，然后恢复人与神同在的爱的关系这个就是神对人的救赎的计划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世世代代的女性对于能够成为母亲，可以养育儿女，其实心中是带着一种神圣的期待和荣耀感的那但是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感觉到其实我们的社会特别是台湾，其实我们很少把那个成为母亲和那个神圣的荣耀感把它做连结。那取而代之的呢其实是一种说不出的一种沉重的压力感我觉得在台湾其实我们女性是非常的幸福，因为我们真的比过去的很多世代，而且我们比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地区，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受教育我们可以比较多机会选择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 工作，但是呢，就是社会对于那个角色的期待，还是跟过去相同，那这样的一种社会的期待，其实是让一些女性不愿意进入婚姻，那很多人就算结婚了，其实看到那个人口结构的不平衡，还有一些不合理的经济制度，确实会对未来感觉到担忧，就更不敢去养育下一代，总之，各式各样的问题，就是会觉得啊，那个成为一个母亲，那你当然要尽责任，可是你就是变要一直去想办法来帮助孩子去面对未来，好像这一种永远存在的责任，那个压力真的很大，那其实从古到今根本没有哪一个世代，根本没有哪一个社会是适合生养孩子的，其实每一个世代呢都存在着各式各样令人担忧的危机，但是呢这些都不会消减母亲的那个身份的神圣的荣耀，那养儿育女呢依然是值得被期待的，那当然，就是成为无畏母亲绝对是充满考验和挑战的，那即将和约瑟结婚的玛利亚，其实他们夫妻心里面是有两种期待，但对玛利亚来讲，就是他心中和当时的女性呢其实有同样的期待，就进入婚姻，然后对于这个养儿育女，成为母亲，他心里面是感觉到是荣耀的，那这对夫妻其实他们也要面对当时世代的邪恶，因此他们也是跟世世代代所生的百姓一样，一直在等候神拣选一位童女成为救主的母亲，然后救主降临来与他们同在，可以胜过罪恶的压制，可以救赎他们，那玛利亚呢，其实她是敬畏神，是明白神旨意的人，当天使加百列来向他问安，告诉他主与你同在的时候，照理来讲主与你同在了，他应该要觉得很高兴才对啊，但是你看到在29节他却感觉到是惊慌，然后反复思想主与你同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想他应该会感觉到啊，上帝，你该不会是找到我吧？我真的会是那个独特的女人吗？太惊讶了吧？那30节你会看到他甚至于还会感觉到害怕，很有可能他会感觉到啊，这太困难了。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明白，就是当神透过玛利亚要展开神救赎的计划的时候，他真的会感觉到自己是卑劣的，而且会感觉到自己是不配的，童女怀孕确实是神的计划，但是这个远远的超过他的理解跟想象，所以神是完全的理解，完全明白玛利亚他会有一些心情和反应，所以28节其实天使是先肯定玛利亚在神面前是蒙大恩的女子，那30节呢天使就告诉玛利亚不要怕，并且再次确认她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那其实是告诉她她已经怀孕了，那31到33节天使就把神的预言那个重点重讲一遍，童女怀孕的使命神已经托给玛利亚了，那将要生的婴孩是神的儿子耶稣，那他要承接大卫雅各的王位，然后把神的国度带进这个世界拯救罪人，那玛利亚呢他听完了以后他是有疑问的，他的疑问是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我想我们可能会用那个他可能会担心是未婚怀孕，就是我们可能会用这个去猜想 玛利亚的担心，玛利亚可能担心他会被误会，被羞辱，名誉会受损。那我们可能也会用摩西律法来判断，玛利亚他可能会面对到那个被石头打死的困境，可是如果我们从路加福音他的经文的脉络来看，你会发现玛利亚他想的很可能不是这些，因为在那一个时代呢，确实是有一大批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正等待着童女怀孕救主降临的神迹，这个也就是后来，为什么你看到约瑟呢，他因着神在梦中的启示，他就可以接受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而且他就愿意娶玛利亚，那所以很明显的，对玛利亚来讲，其实他不是不愿意顺服神，他不是不愿意去承担神的托付，而是童女怀孕这件事情已经完全超过他可以理解的范围，所以玛利亚的疑问呢，就是有常识的普通人一定会问的问题，我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和男人同房，童女怀孕这要怎么发生啊？那更深层的意思就是，我要怎么做才能让神的救赎的计划成就在我身上，神的计划怎么样成就在我身上，我想我们当中很多的妈妈，你很看重就是为孩子安排学习计划，那计划他们在每一个阶段的生活，那很多时候呢，你的祷告可能都是围绕着孩子，围绕着他的计划，但神他是要邀请妈妈们，你先看见一个事实，就是神他早已与你同在了，神他是希望每一位妈妈能够跟主先建立一份稳固的爱的信任的关系，然后相信神对你个人有一个独特的计划，那个独特的计划呢，是神只能够借着你去完成的，相信主早已与你同在，那你能够对神有这样的信心，你就不会被外面各式各样混乱的讯息，各式各样扭曲的价值观和评论，你不会被这些吸引，你不会因着这些讯息，然后你心里面太多的担忧焦虑，那你也不会以孩子的计划为中心，然后整天团团转，以至于你失去了生命的焦点。那三十五节，天使先，这里就天使就先对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天使直接回答玛利亚，童女怀孕和救主降临，这个是神迹，神救赎的计划确实要展开了，但是这个任务呢，并不是要玛利亚你去做什么，因为这个是玛利亚的能力不能完成的，玛利亚她要完全的相信这是出于圣灵的能力，就是神的话语的能力临到了，然后玛利亚才可以完成神的托付，有主的同在，圣灵的临在，有神的能力的复辟，这个是神借着玛利亚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我想这特别是给每一位母亲爱的礼物，其实在历史中，神只有将童女怀孕的任务交给玛利亚，因此我们很难完全体会，就是当神把这个荣耀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交给他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种惊慌害怕的程度，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在某些时候承担责任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惊慌害怕，我们会担心，就是当一些没有预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措手不及，那我认识很多的妈妈是在那个完全没有预期的状况下怀孕了， 后就发现了很多原来计划中的事情需要调整哦。那事实上呢，其实整个的生命就是在那一个时刻呢开始就完全改变了。嗯，孩子成长的过程有很多的未知哦，儿女会突然生病，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他情绪会暴冲哦，然后再更大一点的时候你会担心他哦会被外面的试探引诱，然后会发生不可控制的状况。我想作为母亲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你肯定哦会感觉到那个惊慌哦困扰会害怕哦，但是在这些时候其实你更要相信你不是靠着自己哦养儿育女哦。母爱很伟大，但是母爱仍然会受到自己的体力、情绪、过去的经验的限制。养儿育女哦，它不可能只是出于母亲爱儿女的本能。嗯，神要每一位母亲就是单单的相信主已经与你同在。哦，在任何的情况中，你并不孤单。神已经赐给你圣灵的能力，你能够经历到神赐给你那源源不绝的恩典。嗯，我爸爸在13年前哈就在睡梦中回天家，那非常的突然，超过我们的预期。那后来呢，妈妈也得了忧郁症，后来也出了一个大车祸。感谢神，妈妈今年82岁了。思觉失调的弟弟呢，跟妈妈同住。每天晚上，弟弟会读一段圣经给我们听。那我妈妈常说，现在听圣经呢，就是听完就忘了。可是每次听好，每天听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心里很平静。那我妈妈以前不太会自己祷告哈，通常都是我们带着她祷告这样子。但是她现在呢，就是学会很单纯的，就是呼求主，呼求主耶稣的名。那有时候很担心、很难过的时候，她就把心里面的这些感觉，她就向主说这样。其实就是这样，她就常常经历到主很真实的同在，然后她的内心呢就常常被主安慰。那他就常讲，就是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自己不可能信主，那现在信主了以后呢，就是觉得自己不可能不信主。那我觉得对我们身为儿女的来讲，其实我们最大的感恩就是妈妈可以自己领受这一份爱的礼物，她能够感受到主的同在。那这个礼物，我觉得真的帮助他，就是在年纪老迈，然后体力渐渐衰残，然后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为我们儿女做一些什么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借着祷告，就把他的挂虑，透过祷告，然后就交给主，然后经历那个主同在的安慰。主，他与年轻的玛利亚同在，他也与每一位妈妈同在，主的同在，这是一份爱的礼物，你愿意领受的人，你就能够拥有，就能够享受。这份爱的礼物呢，它也是带着满满的圣灵的祝福。36到37节呢，天使不只是告诉玛利亚他能够领受圣灵的能力，然后相信神的话去面对从圣灵怀孕的挑战。那天使还告诉他可以去看以利沙伯的见证因为以利沙伯他已经先经历了神话语的能力。那天使的指示呢，真的化解了他的惊慌害怕，而且呢也给了玛利亚顺服的把握。因此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39到45节你就看到玛利亚她没有犹豫，她立刻顺服，然后就照着天使的指示就进到了撒加利亚的家里问以利沙伯安。那在路加福音的1章4到25节就讲到，以利沙伯呢是亚伦的后裔， 那她的丈夫撒加利亚是祭司，他们夫妻都是服侍神的人。哦，一章六节呢，神称赞他们在神面前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哦，但是在那个时代，哦，是母亲是被尊荣，然后生儿养女是被期待的，整个时代当中无法生育就是一件羞耻的事。哦，也因此，哦，虽然他们有祭司的血脉，哦，有被神百姓尊敬的地位，但是这些都不能让以利沙伯免于那个社会文化的眼光。哦，他仍然要面对不能生育而感到羞耻的处境。虽然是这样呢，哦，他们夫妻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服事，哦，仍然坚定的相信神，忠心的侍奉神，而且他们相信神悦纳他们的服事。当他们一年一年的服事，然后渐渐的老去，哦，那理所当然的，哦，我就认为应该再也不会有孩子了。哦，那我们可以理解哦，就在这种情况中，然后神说，哦，这个时候，哦，要赐给他们一个孩子做救世主的先锋的时候呢，撒加利亚是不能相信的。哦，但是神并没有因为撒加利亚信心软弱，哦，然后神话语的能力就消失。那神呢就行了一个神迹，哦，就是让撒加利亚呢一口不能言。哦，那撒加利亚他就感受到神在他身上有一个作为。哦，当他不能说话的时候，那就好好的默想神的话吧。哦，那之后呢，他就与妻子同房，然后以利沙伯，哦，就照着神所说的就真的怀孕了。那一章的二十五节，以利沙伯呢在怀孕五个月，哦，五个月也就是孩子有胎动的时候，哦，以利沙伯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顾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哦，所以伊丽莎伯他就成为神话语能力的见证人。那天使呢只是玛利亚去找这一位，哦，年老，哦，然后怀孕六个月的伊丽莎伯，哦，然后呢要就是天使要玛利亚去看一个见证，哦，就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借着这个见证呢，就鼓励玛利亚要相信神对他说的话。哦，所以玛利亚她应该就是带着一种这样的期待，哦，她想要去听以利沙伯的见证。哦，但是在44到45节，我们就看到非常奇妙的是，哦，就是在这个天使指示的一个聚会的当中，玛利亚才向以利沙伯问安，哦，什么都还没有说。然后伊丽莎伯呢也来不及，哦，请玛利亚坐下来，哦，喝杯水，哦，那然后伊丽莎伯就被圣灵充满，他大声的就说出圣灵要他说的话。哦，当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他就领受了那个超越个人经验和理性的启示。42节，哦，在玛利亚还没有说出自己的经历之前，他就能够认出玛利亚已经怀孕了，然后对他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哦，那一章43节呢，他以利沙伯因着圣灵的充满，他认出了主的身份，他就称呼玛利亚我主的母。哦，以利沙伯，他是亚伦的后裔，是玛利亚的长辈，但是他却超越了人情世故。哦，在怀孕的玛利亚面前，他谦卑自己，然后他也称他腹中所怀的是我主。那我主，因为主就是他等候已久的弥赛亚。一章45节，那信的是有福了，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伊丽莎伯呢，她其实是两次的肯定，玛利亚是蒙福的女子，因为她相信神的话都会实现，因为神的话早已经实现在伊丽莎伯的身上了。其实我们想一想，伊丽莎伯她自己她才经历了年老怀孕的神迹，对她来说她应该是巴不得要和所有的人分享这种喜悦吧。但是当玛利亚来向她问安，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她的焦点就不是只是在想要分享自己的喜悦，而是他为着神的救恩而喜悦。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会更聚焦在神的身上，更胜于想要分享自己的事，就是他的整个的生命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圣灵能够参透万事，神使用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的话语，就说出了神要他说的话。神借着他，让他能够来帮助玛利亚，帮助玛利亚再一次的肯定，天使所说的话通通都会实现。神借着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的话语呢，就帮助了玛利亚，她超越了自己的限制，她能够以神的眼光去确认腹中的胎儿就是主。神将要在玛利亚的身上成就那童女怀孕的事，和那个看来根本不可能怀孕的伊丽莎伯身上所发生的事，是一样，都是出于神话语的能力，一样都是在他们是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伊丽莎伯她坚定了玛利亚对神的信心，使玛利亚她能够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挑战。圣灵在神的整个救赎的历史中，是不断不断用神的话来向人启示真理，引导人明白神的旨意，向人发出祝福，让人可以向神发出赞美。圣灵今天也是继续在我们的教会，在团契的生活中，继续做救赎启示和引导的工作，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更贴近神。参透万事的圣灵呢，会调度我们需要的见证人，像云彩那样的围绕着我们，以至于当我们遇见困境，我们想要说不清楚，或者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要从哪里说，也没有办法跟人对话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可以帮助我们听见我们需要听的话，从这些被圣灵充满，能够将生命经历分享出来的人的生命中，就帮助我们可以对神有信心，而且我们有能力，我们有勇气可以去经历神话语的能力，我们也领受了圣灵的祝福，然后帮助我们愿意信靠神，愿意顺服神。我想在疫情之后，有很多孩子就是有那个网络成瘾的问题，那这个呢真的让很多的父母很伤脑筋。但是我看到很多父母很担心的时候，其实也让我想到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在高三的某一天，他就忽然就自己对于自己一天到晚黏在手机上面的这个状况，他开始感觉到很焦虑很恐慌。然后呢在那一天，他就把他的手机就交给他妈妈，请妈妈帮他保管手机。那也就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很努力的读书，把之前空白的那一些补上去。那后来他就考上了一个距离家最近的国立大学。其实他事后也想，他说他完全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觉醒， 感觉上好像是有一种不是出于他自己，好像是出于超自然的力量就介入到他的生命里面。那后来呢，他的妈妈就做见证，其实孩子上高中了以后都是透过网络交作业，这个是在疫情之前了。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很多爸爸妈妈已经觉得根本很难控制孩子那个网络的使用这样。那等到孩子那个成瘾了以后呢，那我想组里面的爸爸妈妈都是会想办法，听专家的建议，然后那就是用各种的方式这样。但是都觉得好像是打到那个铜墙铁壁上面，完全无效这样。其实就是在那个束手无策的时候，那这个妈妈她才完全的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就是既然神已经应许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为什么不祷告呢？那就祷告吧。其实在那个时候，这个妈妈她才真正的把自己的里面的那种焦虑感，因为孩子高三了，然后那种无能感，因为没有办法帮助孩子，他一五一十的他向主诉说，求主能够帮助孩子能够快快的脱瘾，感谢圣灵的动工，就是孩子真的是在圣灵的帮助之下醒悟过来，然后就从这个网络成瘾中能够觉醒过来，让网络让手机可以成为他的工具。其实他们的这个见证会来帮助很多的妈妈们，真的是要在神的里面更多的降服，更多的交托，更多的祷告。那其实呢，很多的孩子他们后来也走过这个过程，整个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他们可以明白就是妈妈在过程的里面对他们的用心。那孩子们也都承认，其实要脱瘾，或者是生活里面其他的事情要改变，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其实靠着他们自己是完全做不到的。我想养育儿女的过程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妈妈和孩子想做做不到的，想要改变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呢，这些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曾经经历过圣灵能力的见证人，他们是给妈妈给孩子们的礼物，让我们可以对神有信心，让我们敢交托。所以这一份礼物你愿意领受的人，你同样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支持和帮助，经历神话语的能力，还有圣灵奇妙的工作。再来，这份爱的礼物也会带给我们生命的成长。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至少有四个人，那在这中间经历到了生命奇妙的改变。第一个是玛利亚的成长。玛利亚呢，她从起初听见主与她同在，那个时候的惊慌害怕疑惑，然后到后来她接受天使的宣告之后，她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之后呢，他就从以利沙伯圣灵充满的祝福里面就得到了鼓励。那所以在一章的46到55节，这个是玛利亚的尊主颂，他就说就是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心以主我的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其实他的心以主为尊，以救主为乐，他感谢神拣选卑微的他，展开神的救赎的工作。他也确认凡是敬畏神的人都可以因着主的降临经历神慈爱的怜悯和公义的拯救。玛利亚他对神的作为发出了赞美，所以 满了三个月之后他就回去了，回去应该就是约瑟迎娶他吧。哦，就是你会发现他不再担心往后他可能要面对的挑战。哦，这个是玛利亚，哦，他顺服神，他信心的成长。我想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如果孩子身体是健康的，他就一定会成长。哦，那但是呢，属灵的生命却不一定会跟着身体，哦，或者是跟着年纪而成长。那年轻的玛利亚呢，她因为有主的同在，有主话语的指示，有圣灵的工作，而且呢她被这个圣灵充满的见证人所鼓励，她就得到了生命成长的礼物。哦，那更美的是就是参与在其中的人，哦，也都得到了这份爱的礼物。哦，那我们接下来看，哦，施洗约翰的成长。以利沙伯他听见玛利亚，哦，听见玛利亚然后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结果他的腹中的胎儿施洗约翰就欢喜的跳动起来。哦，那这个呢他就是印证了一章十五节那里，哦，施洗约翰他是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哦，那很特别，就是胎儿在母亲的母腹中，当他遇见主的时候，哦，他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可以用动作，哦，去表达他的情感，很奇妙，哦，很奇妙。哦，那原来呢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他就已经能够欢喜快乐的认出他的主，哦，就能够被圣灵充满，就能够被主吸引，然后他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哦，我想这个就是见证诗篇139篇13到16节所说的，我在你腹中，你已复辟我，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孩子的灵性成长，哦，是从怀孕的那一刻就开始。哦，因为在那个时候神就已经看见他们，哦，神的灵已经复辟他们了。哦，那有妈妈们分享，就是说诶那个胎儿，哦，在听诗歌听讲道的时候会有特别的反应，哦，有些小孩还会翻跟斗，哦，这样。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见证是神，哦，他亲自会为孩子做胎教，哦，而且呢这是最好的胎教。哦，再来，哦，就是以利沙伯的成长。我们从以利沙伯的角度，我们可以去想一下，就是还在母腹中的这个施洗约翰，哦，他就对玛利亚的声音有反应，哦，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呢诶玛利亚就因为这样然后确认了主与他同在。那我想对以利沙伯来讲，他应该会有一些更不一样的感受吧。哦，因为他原来他怀孕的时候他就是认为是主为他除去人间的羞耻，但在这个时刻我想他应该是更加的明白，哦，原来他到年老才怀孕的这个经历是神要使用的见证。在过去很长的日子的等候忍耐坚持，哦，这个不是毫无目的的浪费生命。我想我们人生我们在遇到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心中会很渴望就是这个问题赶快解决，我们不喜欢漫长的等待。那在这其中我觉得更大的煎熬就是我们等了很久没有答案，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诉苦的意义是什么。那伊丽莎伯他在等候中他能够坚持他忍耐到底，终究其实他明白了神的美意呢，是他可以成为一个用生命鼓励人的见证。那妈妈们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艰难呢。在遇到艰难的时候，在等不到答案的时候，上帝鼓励我们继续存着信心等候神。那神同样可以在过程中陪伴你，帮助你，让你能够坚忍不放弃等候神。 然后在过程中你的生命会成长，然后可以明白神的美意，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呢，我们来看撒加利亚的成长。当主和玛利亚同在，然后在天使的指示下呢，他就去到了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的家中。然后一章五十六节就讲到，玛利亚在那边又同住了三个月。那我们来想象一下，在这一段时间，他们可能会有什么互动？我想玛利亚应该是这一对夫妻很好的帮手啦，但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对话呢？那不能说话的这个撒加利亚在玛利亚和就是跟他们同住，然后在这三个月的当中，他应该是听见了那个玛利亚同女怀孕的这个神迹发生的这个历程，然后他应该也会为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然后施洗约翰在那个母腹中遇见主的这个奇妙的经历而感动吧。我想就是在这个过程，对撒加利亚来讲，那产生真正的生命的影响会是什么呢？在一章的六十四到八十节呢，是撒加利亚他在施洗约翰出生之后，然后他开口的一个祷告。然后六十九到七十四节呢，就提到了神从大卫家兴起拯救的脚，然后正如创世以先创世以来先知预言必有拯救，然后神是向列祖施怜悯的，神纪念亚伯拉罕的约。好，这些其实都是在表达在三个月的中间他反复的梦想，反复的梦想这些列祖这些列祖，然后呢他们身上他们怎么去经历神特别是他应该会想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雅各就是以撒，然后雅各，然后想到大卫想到这些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母亲的角色可能就会跳出来撒拉啦、利百加啦、路德，就神在这些的母亲的生命中其实也做着同样奇妙的工作就是他们原来是没有办法生育的，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他们不只是能够生育孩子，而且以撒、雅各、大卫都在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中，然后延续了神和以色列所立下的亚伯拉罕和大卫之约那这些救恩的故事其实就鼓励着那原本对神没有信心的撒加利亚能够对神的救赎计划有十足的把握所以在经文里面会看到，当孩子出生了以后，就大家呢都想要把这个孩子取名叫撒加利亚那这个很合理因为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都是亚伦的后裔，所以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在圣殿里面工作的祭司那这一对老夫妻他们经历了神迹，然后能够生养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当然是要继承亚伦家祭司的血脉那以利沙伯呢身为母亲的以利沙伯，她给孩子取名叫约翰约翰的意思是主是仁慈的。结果周围的人的反应就是，我家族里面没有人叫这个名字的可是撒加利亚他们写的，他确认约翰约翰就是孩子的名字，主是仁慈的其实撒加利亚他非常的确信这个孩子要被神使用以至于他愿意顺服神的计划，然后让施洗约翰走神的路而且呢施洗约翰长大的时候不是跟父母一起住在犹大山地是住在旷野吃蝗虫野蜜，然后成为一个像以利亚那样的先知这撒加利亚他的生命被神改变，那他就认定更大的喜乐和荣耀是孩子 可以被慈爱的主使用。神对每一个孩子都有计划，就像神对父母有独特的计划是一样的。那即使就是孩子现在他成长的境况和父母的期待不同，神的计划都不会失落。既然孩子的生命他的主权不是在父母的手上，我想每一位父母都要让先让自己的生命可以在神的话语还有圣灵的经历中可以成长。父母成长就能够带领着孩子一生都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那也能够有信心你相信孩子是在神的手中，你能够有信心相信神会带领他，更要在祷告的中间求神，求圣灵充满他，然后求神使用他的生命。玛利亚伊丽莎伯施洗约翰撒加利亚故事其实是在主耶稣的教会中一代一代的延续着，不论我们是年轻是年老，我们的身份是父母是儿女，不论我们是在哪一个社会的阶层或者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怎么样艰难的境况中，神他都已经把这一份爱的礼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了，我们同样可以因着主的同在，圣灵的话语还有圣灵的引导，神的话圣灵的引导，我们的信心可以被神扩张，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渐渐的成长，可以渐渐的成熟。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也恩待每一位母亲多多的来领受这一份爱的礼物，更愿神能够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所宝爱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使我们都能够从天从你领受那满了信心盼望爱心的礼物。愿我们常被这一份爱所吸引，让我们可以常常与爱我们的主同在，与主亲近，让我们渴慕你的话，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愿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渴求圣灵充满我们，以及我们对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能够常常的有感受。愿我们就在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的当中，我们经历主你真实的拯救，经历主你的安慰帮助扶持。愿主恩待我们，让领受这一份爱的礼物的我们，还有每一位母亲孩子，我们都能够被爱充满，被爱滋润，能够长成能有主耶稣基督荣耀生命的样式，可以向着这个世界成为祝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